แล้วมา
ติดไว้นะครับ
นี่แ
หละเช่นนี้คือ您在六岁呢知道这个人心念然后再回来说你不能因为他是小乘的问题跟他说小乘佛那等于说你会是失于宝器了而逆流离中给水晶了如果能是正乘根源悟得法体以小乘于是不装不上的人前面这个是说观察这个心法的一个心念那这个里面也是一要的就是观察他的法身和心这底下说是如果能是众生根源众生的根性所以你波罗曼呢是不入定不知道入定的也可能还是不知道你不能知道众生的根源呢悟得法体一小乘法你是悟装不相对这个罗汉呢要不入定呢就是就不能发起震动他就有震动不入定也等于没有所以一定要入定才行入定呢他如果是得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得到了四禅得到六十六识神通那么他的这个运通啊能够观察以前的八万劫观察过去八万劫这种久远的事情观察这个人八万劫以来自己怎么知道要是发起这眼通呢他能看见这个人未来八万劫因为他这个定力没有这么高深呢他就不能得这么久远的知道是少一点那么这个要是超过了这个限度呢就是入定也没办法知道过了八万劫就不知道了所以这个地方就不说这个入定不入定你不能知道众生的根源呢你就不要给他说小乘这个众生根呢就是根什么意思呢这个根呢是说他以前呢在佛法里面呢栽培过善法修行过修行过佛法修行过佛法他对于佛法有多少信要性有多少信仰这个听闻了佛法心里面有一点信有一点相信因为是对的你能够肯定有这样的肯定那就是有了信有了信呢就有一点欢喜所以叫要信要你对佛法能够有信要信的时候啊就是在你的心里面呢就带来了一点善法有这个善法又能够引出来以后的在佛法里面的善法所以对独立在里面的信要行呢就叫做根根能生根叫做根这个短短的渐渐的增长广大所以前面最独立在一个信要行叫做根那也就是缘根就是缘那么也或者说这个缘呢就最初的遇见了佛因为闻佛说法而生信仰心的所以佛是你信仰心的一个根源这样就可以那这个文殊师父对这个波罗蜜多这么说说你不能知道众生的根源你就不可以以小乘法来发起他的戒定慧的修行不应该这样是彼自不创不伤罪所以这句话又是一个比喻可是这个弟兄啊他原来呀、他没有听闻过小乘佛法就是没有光没有光所以现在你为他说小乘佛法就等于给他制造一个方 他没有方，你现在给他制造一个方，这是不对的。所以原来他没有小乘佛法的信念，没有。你现在给他说的小乘佛法，他对于小乘佛法生一点信仰心的时候，就等于是有这个方。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啊，意思说这个地球啊，他原来有大乘的信仰心的呀，有大乘的善根。你不为他说大乘佛法，说了小乘佛法，来伤害了大乘的善根，所以不杀你，不要伤害。对呀，这也等于是割舍他呀。这欲心大了，莫是小境。那个前面那一几句话，说是先将六心观自心心，然后说法归一归一归一，当自己的心所念归一归一归一，就是割舍他违欲说法，违背了这个必修的一个必要。这个第二段呢，是如果能众生根源的话，你想让他比诸杀无上位的，这是违根说法，违背他的善根的说法。这是欲心大道的第三段，又在说说是他违欲说法。所以这个必修啊，他们信教必修啊，他们是愿要。是关于修行大乘佛法的道理的修行大道，莫是小定啊！你不能告诉你小小的一条道理，你小乘佛法能小定，这个一行大道大乘佛法的过儿过的里啊，关于一些法空的一些量的境界，大道莫是小定，这也是用虚说的。不以大海参与游戏，这个他的大乘出的心呢，是行修行六度万恨的，就像大海似的呀。是大鱼游戏，因为他的大海放在这牛戏里面呢，就牛角走过的痕迹也是牛戏，牛戏里面有一点水呀，但是太微小了。就比如你这小乘佛法的三十七道品呢，就像那牛气；大乘佛法的六度万行，就是波尔波罗蜜的大境界，就大海是。你不能用这个大海放在牛气里面，容不下的。这样可是他的想法。无以日光灯的烟火。这个萤火虫的光明是很微小的，是太阳的光明是很广大的。你不能用太阳的光明啊和萤火虫的光明平等起来的，那是不对的。那么前面说的一心大道或是小定啊，这个大道就是德光法光的这个境界。这不以日光灯明，我这个日光的几波尔。小乘的佛法里面说的带有隔空的字，大乘佛法你有隔空有法空，所以这个你不懂的。佛陀说：“此地球九法大乘心，众妄此意，如何以小乘法而讲？”这第四段又是说的他为根的话。说这个地球啊，他们呢久远以前呢，他们建立过大乘的菩提心的呀，中观此意，他们那个时候信教佛法，但是没有到不退位的境界，后来又忘掉了。这个中呢，就是发了大乘菩提心，到现在中间的时候忘掉了。如何用小乘观来教导？是应该以大乘佛法来教导他们，你怎么用小乘佛法来开导他们？这是不对机了。这也是合理化的。何观小乘智慧为简，就是盲点，不能分那些众生跟真实的。就是为了就是分的。说我看你小乘人的这个智慧啊，很微小的啊，很浅薄的。 那么脚圣音呢是观一切法是无常是无我的心啊，不能观一切法就是涅槃的境界，所以小圣智慧归一念。犹如盲人呢，就像那个盲人呢，他不能看见一切的境界。这个说是你的脚圣音呢，你不能够看，不能观一切法就是涅槃。这不能分别，也不能分别的。这个我们来讲的时候，危险又是盲人呢，是在地狱地上说啊，就是盲人不能分别，也不能分别的，在四虚地上说呢，就是你这小人入人格以后啊，你也不能分别，也不能他这个善根呢，是理是论的，也分别不出来。那么分别也不能的更深的论呢，这是啊。佛菩萨的法眼的境界，阿罗汉但有慧眼而没有法眼，没有佛眼，所以他不能够观察众生的根性啊，是利益是正的。这个利益是属于利益，正是正的。我们呢，在佛法里面呢，常常的小习波尔波罗蜜，那么你的波尔波罗蜜的智慧就是利益，灵敏。我们不消消波尔波罗蜜，广修福，多修福，多修福，那是波尔波罗蜜正。你见佛闻法的时候啊，你舍不得发愿，你就是要慢一点，你不能很快的舍不得发愿。你要修消了波尔波罗蜜呢，你常常的修消消去波尔波罗蜜呢，你就跟着就立。你容易得生法眼。那么这个小圣人没有得法眼呢，他不能分别人家众生的罪业。那么这是为什么？你是何时的波罗罗僧的不及格，你的道理还不圆满，就是不足的。这里
十维摩诘进入禅昧，认识地球四时体命，成于五百佛所之众佛等，回向到东阁三三世地，即时作言观者本心，于是诸地球即得理论的解读。修罗摩诘因为说法需要多参加三十一次实践班，这是弟子品，四大弟子里面呢第五位，本是世人的命婆罗人者，到文殊居士的家里边有问题，他也是不愿意不想去，他说连他以前呢，受过他的不要紧，所以他不想去。这一章里边呢，就是十五页的这个前面的第一行啊，十六人的这些来的委员为布罗诺先当入定观世音心法。从这里是文本意思的，这是波罗摩僧的话，这是他呀，说他真的不对呢。这个波罗摩僧者是在一个大树林里边的一个树下，唯独心焦虑就说话。那么文殊师尊来说是他，说他是说法之机，我
甚至是说波罗摩尊者为心向地球啊讲说佛法，说的不对，说不对的地方在哪里呢？说法司机，就是他说的佛法和听法的人呢不契机，这些地球啊是大乘根性，为了提升呢，为他说小乘佛法，所以不契机，这部分是错误的在这里。那么这以下，思维末节进入三昧，认识地球，自知其命。这以下呢，文学知识，教导的新小同学。在这以下这一段儿的大意是单机小化。表示文学知识。他说法气息啊，他教化的很善巧，所以叫三句小话。思维末节进入三昧，文殊居士他说波罗摩尊者说法不契机以后，文殊居士呢？进入三昧，他就入定了。这个我们一般人的境界，这里面是散乱的。如果要是有安定的人呢，他有时候不定，有时候入定。那么有散乱哪儿出心不乱呢？就是入定了。但一般的说法呢，是要入百界四禅。这个欲界的人是没有定，欲界的人要调息禅定呢，得到百界四禅，就是得三昧了。有散乱心呢，而入禅定。但是主要圣位的人啊，小圣呢，小圣的佛法里面说，这个三国地球以上，出国须陀洹，二国斯陀洹，这两种圣人呢，还没有定，还没能得到百界四禅。那到三国圣人以上，就是一定要得定的。当然也有一类没定。这个虽然是得定了啊，或者有阿罗汉果的也有定，或者是初地菩萨、二地菩萨，这些菩萨都有可能有定，也可能没有定。就是有了定呢，都是有初定、入定的不同，不是常在定。但是八地菩萨以上呢？没有出入定的证据，常是在定，但是也随其随机啊，有的时候有动，有的时候有静，表现出来的有动静的不同，但是在他的内心呢是常在定。这文殊居士啊，按前面方便点的开始赞叹文殊居士的功德。他是八地菩萨以上的境界，当然是没有出入定的不同的。没有出入这些定的不同啊，为什么又说他既入三昧呢？这表示啊，如果要不说，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定。为了表示他在定，就是说他入定。因为在这个不知道那个大菩萨境界里。看见菩萨，也是在动，他的身头也表现以外的也在动。那么现在入定呢，表示他寂静的境界，就是对这个不知道的人这样说。这里面说是寂入三昧啊， 境界来说呢，他如果不入定呢，他也就没有分通，有分通也没有分通，要入定以后才有分通。那么这些大菩萨的境界，他所以有高深的道力，有广大的正通，也是因为有禅定。得了正身的禅定，在禅定里面具足种种的殊胜功德。所以这底下说，记入三昧，令此必修，自知取命。如果不入三昧，就没有这件事了，就没有这种作用。所以他入了三昧，他在禅定里面呢，他要能有这样的威力，只念这些啊，心消的必修啊，自知取命。他自己就知道了他以前的生命情况，以前的生命什么情况呢？做了什么做过什么事情呢？曾与五百佛所之众得同，曾经啊在五百位啊佛的地方啊栽培过很多的功德。那么他自私取命，这个得三昧的正通的人呢，能自己呀、知道他以前的取命，他也能加倍别的人呢自私取命，有这样的威力。这个自重得本，这个得本这句话，本就是根本啊，被知末者，这个有根本能生出来知末。哎，这个地方不是说什么意思呢？是以前栽培的善法为根本，到后来呢又衍生出来新的善法、新的功德，所以以前的善法呢就是根本，叫做根本。那么短短的增长啊，渐渐的就多起来了，所以叫做资重得本。那么这个地方当然是指属于在佛法里面的，不是有漏的善根，就是无漏的戒定慧的功德。回向恶多三藐三菩提，这个回向我们以前讲过，这个回是回转的，向这个方向，回转呢自己的方向。这个什么叫做方向呢？就是人的自愿，你做这件事啊，你的目的在哪里？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那么就是你的一个方向。我们一般人呢，栽培一点善根呢，有定根啊，有放生的因缘呢。为什么要放生呢？买鸟啊，买鱼啊，去放生的。放生的目的也希望我长寿。就是这个长寿就是一个方向，是自己的一个目的。那么就是回向呢，就是自己叫做长寿。这个现在这个地方说回向呢，不是说是长寿啊，不管是放生也好啊，是你诸经也好啊，做种种去善法利益人呢、所有的功德，不愿意惹世间的苦。是愿得无上菩提，就是这些的回向。回转呢，一般的这些人想法，向于无上菩提啊，愿意此功德啊，得无上菩提。那么以前的这个新发心的这个新教的弟兄，在五百位佛所栽培善根呢，愿得无上菩提。这种话在我们的大乘佛法流行的地方呢，我们看见这句话也好像也不感到有什么奇妙啊。但是要是在小乘佛教中来看呢，这件事可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个小乘佛法里面呢，我们的听闻佛法啊，修要戒定智慧的。都是愿得阿罗汉果，愿得涅槃的，不是说要得无上菩提。 但是这五百位弟兄不是他不是想要自己得阿罗汉果得涅槃啊，愿想要成佛啊，想要和佛平等，栽培一个这样的善根，这当然是不是小圣的，不是小圣的根性，是大圣的根性。这一节文呢，是说进维摩诘行的他入定呢。加倍的心焦地久，跟他们意念呢，许命于自己。即时贺言，观得本心。于是诸位就吸收理论的解读。这是第二个意思的。即时贺言，这个心焦地久啊，最肥的就是贺言。他的心里面的境界豁然开朗，观得本心，又得到于顺自证得本八对无上之心，就重新的现前了，观得本心。这可见文明经这个威力呀，这样的有效。于是诸比丘悉收理会的解读，那么一还得本心，这个时候啊，这个诸这个心焦的比丘啊，就又继续的发了无上菩提心呢，就感激为那居士的这种加倍，所以诸比丘悉收理会的解读，顶礼会的解读是读。在这个飞机大师的这个他有文本经说做成经的书啊，他在上面说这个心焦地修啊是新出家的，他不知道啊这个地修的律仪，所以他就顶礼了文本学居士的书。这个意思说是出家的地修不能像那在家人。文本经师虽然是神通广大，但是他的身份还是在家居士，在家居士。所以他不明白出家人的律仪，出家人的律仪他不熟悉，所以他就明白了。这是分析大师这样解释这段文。这个现在智大师解释这个文呢，他说是这个这些心焦地修啊，观得本心呢，得到这样大的恩德，所以他要报他的恩，所以他就顶礼了。是维摩诘因为说法，于恶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顾对照他们。那么这个维摩诘是啊。叫他意念往事，观得本心，他不止于此啊。这个时候，文殊师就为他宣说佛法，说什么佛法对他们有益啊？当然是应该是在大随大乘佛法的范围来增长他的善根的。这欲恶堕落三藐三菩提心，不对了。那么这么多的心焦地修啊，就达到了一个种新的境界啊，就是对无上菩提他不会再退转了，不会再失掉了无上菩提心的。这个我们以前师父也提到过，是这个舍利弗尊者以前呢他修行过六十劫的菩萨道，行菩萨道。后来因为有一个波罗僧向他要他的眼睛呢，那么呢这个舍利弗尊者就退掉了无上菩提心，就不想要成佛了啊，要自己了他们就得涅槃了。那么这就是不想成佛了，那就是失掉了菩提心了。现在这里说这个这个心焦地修于无上菩提不不退转。他不再死掉，这个不死掉啊，也有几种分别。第一种是说是对无上菩提的大乘佛法的信心呢，很坚定，他不死掉。无论是怎样的情况， 他就定性了他自己的存在，保持不住，这是一种的不配。第二种不配是位不配，啊，位。第二种是位不对，这个位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身份啊，他发了大乘的菩提心呢，他不会再退到二乘人的境界去，不会说是要啊，我想做罗罗汉要入涅槃呢，没有这种心念啊，他的无上菩提心呢，永久的存在，这个菩萨的身份啊，永久的能保持得住，那么就叫位不对。那么第三种是正不对，正不对就是正位见到法性理了。那么见到法性理入了正位以后啊，他不会再退为凡夫，啊，所以叫做正不对。这个行不对就是要到法力不对以上啊，行不是到广度众生啊，这种境界也啊不失掉，永久也不会失掉的，叫行不对。那么现在这个文啊，说这个新消费就啊，一个多三秒三秒的一步步退转了，是哪一种呢？亏一大师啊，他亏一个这个文啊，说他是位不对，超过了性不对以上，他的位不对，但是还没有得入正位，没有得到正不对。何念三文不观言真，不言说法，是故不言真谛。这个前面这一段文啊，是文殊师利的弹劾他，弹劾他说法不契机。文殊师利说法契机，所以得到利益。那么这个刚才这一段文呢，就是不能说。自身己缺啊，自己说自己呀 我的道理不够啊，我不能够为人说法。这我念声闻不观音声，说我在呀 思念我们这个声闻人呢，听佛的法音而得入道理。我们这样的身份的人呢。我们的道力很浅薄，没有那么大的道力，不能观察众生的根性啊。我们不应该啊，随意的为一些讲解佛法的。这个声闻人呢，也不是说一点儿不，也不能够不观音根的，也能观察多少，这是有限度啊。他要是超不了八万劫。就是说这个徐令通啊，这些大阿罗汉呢，这个徐令通他能观察到过去八万劫的事，超过了八万劫你就不知道了。那么他要观察阴间呢，就限于更多的时间了。所以这何念声闻不观阴间不应说法，这可见呢，这个弘扬佛法。就是我们凡夫我们能够一起发心加入佛法，随时随身各种因缘呢，互相讨论，这只是自己交心而已。说是为人讲解佛法，说是我就弘扬佛法，这就说大话了。有什么能力能够弘扬佛法呢？所以这个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宝应大师啊，他说：“我不得无声发言，不能刀落。”这话是有原理的。连罗汉的弘扬佛法，都还不是太不圆满的，何况是普通的凡夫？是故不厌疑问题，所以这个我让他去问病，佛陀说：“人说我不去。”那么不去这个的理由说明白了以后，最后一句话，所以我不能不看人呢，我不能够到文殊师利那里去问他的境界，我是及格呀。那么这一章啊，我们儿子的这一章啊，结束了。 不过我不讲单言，如行密没什么些问题。下单言白夫人自尊，何不堪言密问题？这是啊，第六章是命大江单言啊，去问殿宇。这个这个弟子里面，第一章舍利弗是舍利弗是这个，第二是摩诃婆犍连。第三是摩诃迦摄尊者，第四是须菩提尊者，啊，第五是波罗多啊尊者。现在第六个是命啊大迦愿啊大迦旃愿去问的，这都是佛的声闻弟子里面的大弟子啊，都是不得了的。然而啊，对大菩萨来说还不及格的。这一段的佛告诉啊这个大迦旃愿。摩诃这么话就大，这个大江南宴呢，摩诃这么话就大，这个江南宴这么话呢，这个简地啊，这个简地，这个江南宴。这是他的姓，他的名字叫做善成。这个在佛的弟子里边呢，也有叫做迦旃愿，但是这一位迦旃愿尊者，他这个威德广大，所以加个摩诃就这样。为什么他叫他是简辟种呢？这个在论上说吧。说他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在深山里面修道的仙人，没有进这个布虚啊，没有进法，这个法和布虚也没有进，没有进，为什么不进呢？这个婆罗门的这种习惯是不愿意给人家进气息，不愿意给人家理法。又嫌我这个污垢，嫌他不清净，他污染他的性情，不能闻的话说恐怕就犯了性情，所以不愿意给人家地方，那么自己也为了不地，所以这个虚法长得很长很长啊。这个时候心中有一个仙人呢，他家这虚家里面有两个儿，这两个儿子就是来看他的父亲呢，看他父亲们呢，他的父亲呢，看他自己的儿来了嘛，就叫这个儿给他剃发剃须须，但是他这个大儿不肯给剃，不给剃，所以这些呢就叫这小儿，小儿这个爱这个父亲的心强一点呢，就给父亲的剃发剃的须。那剃完了以后，别的仙人呢也要跟他给剃，那他也可以跟着很多仙人给剃，剃了以后啊，那么那当然他就是回家去了。那么这些仙人很感激他，就是这么多的仙人的护念这个人，所以这个就回家去以后做事情就是有富贵权。富贵了以后啊，他也呢。到深山里修道也成为仙人的，因为他是给这么多的仙人呢，简辟虚法，所以就叫做简辟种，就称他为简辟。那么他的后代呀，就用这个简辟呀，做的姓，就是简辟种。他的名字呢，叫做善成。这个善绳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扇子啊，它有一个绳啊，把它绑在身上，对，就是这个身不相离的。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就是、啊、他这个人呢、啊，这个迦旃愿尊者，他出世以后啊，他的父亲很早就故世了，故世了，他的母亲年纪不大呀、啊，一般的情形应该是改嫁的。但是他这个母亲爱他这个儿子啊， 都不敢压，不压嘛都就都跟洗浴，说像那个担子不能离开身体，就是有绳绑住了。就是说，有母亲不能改嫁，就这个儿子把他绑住了，所以说就称他叫做笨绳。不丈夫家的宴，如行意为那些问题，你到了那些就是那里给我定。这个我在前天啊，在孟家寺那一章里边呢，曾讲过了孟家的宴的故事。讲过他调查众生的事情，这个我头几天我看这个说一些有福利上啊，他也是孟家三言九语的事情啊，我再说多少说一点。这个孟家三言九语，他在西印度人啊，阿凡帝国啊，说在四个那个时候的阿凡帝国那个地方。说他的教化众生情景呢，这个阿凡帝国有一个聚落，就是村庄嘛，叫王沙特。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大富长者，没有儿，没有儿嘛，就您都是愿意有儿嘛，就是说。求这个天人地人呐、啊，啊，各地方那个求，求也求不到。后来呢，不求不可以，就有了儿，他这个太太怀孕了。后来降临生的时候啊，这个小儿很好，那么请来很多的婆罗门呐、啊，这些有钱人，还有很多的朋友，大家聚会啊，祝贺，看这个小儿很好，就给这个小儿起名字，起名字叫沙门一儿。沙门就是出现一个沙门的沙门，他那个带一些出生的小孩呢，叫沙门，叫做叶儿。为什么叫叶儿呢？这个小孩一降生，这个耳朵上就有金环，生来的带来的啊，有个叫金城的环，那就叫沙门叶儿。那么渐渐长大了啊，读书啊，很聪明啊，能力很强啊。那后来呢？这个有一次，这个在机会很多人机会呀、啊，就谈到海里面去呀、啊，海宝的事情。就说这个沙门一儿就问这些海宝的人，说海里面怎么行呢？说海里面很可恐怖啊，有风大风的恐怖啊，有龙恐怖，有多大水的恐怖，有种种的恐怖。一百个人、一千个人去呀。啊，可能只有一个人能回来了，危险的很危险的。那么后来呢，又有一个入海财宝的商人呢，见到这个沙门一儿，心里没打望的，因为我们到海里财宝不安全，是我们的死的不够。这个沙门一儿这个人是大死的人呢，要是他能到海里面去财宝啊，一定是很安全的。我们不妨劝他到海里去财宝。那就是劝他去，他说我不去，那么危险的地方，我们何必冒险呢？是不是应该冒险的？世界上的大英雄都是冒险的，没有说是老在家里面啊，享受父母的财富啊，自己什么都不干，这不是大丈夫。这哪一个人是自己去想办法去呀、啊？赚钱，然后才是大英雄啊。你讲的这话也是对的，好。冒险，就决定得去到海里采宝。海里采宝，他就宣布了这件事啊。那么那是大府的人做事，大家容易成功嘛？就有500多人呢，和他一同就去采宝。那么那果然是很顺利，到海里面呢，就采了很多宝。但是他说啊，不要弄太多，那船上很重的。太重的危险了，那你台湾宝就回来的时候啊，大家商议说哪一条路回来呢？说有两条路，一条路是从水路回去，一条路是从陆地回去。那从哪一条路呢？
那么这个大半夜的是吧，我们还是走啊，陆地这条路好，我不要在水里面走。那么好，
陆地走。
那么有一天呢，走到一个这个空的旷野地方，大家休息休息呀、啊，这大半夜的，那么休息休息了以后，睡醒了的时候，这些脏兔兔都走了，走的时候没有耽误他。等他睡醒的时候，人家都走了，他心里也无可奈何，只好一个人他骑着条驴，然后只好向前走。走走走到一个地方啊，看见一个大棚子，他也是饥饿了，还没有吃饭呢，他就想找饭吃了。他就到这个城里面，你看这他一到那里，城里面出了很多牛的鬼呀、啊，一看人家有个人来了。我说你来这干什么？这个鬼问他，他说我走了很远的道路，很饥饿，没有饭吃。你那有饭就吃？哎呀，我们这都是恶鬼呀、啊，白天也是没有吃，没有饭吃。你跟我们要饭吃，哪有这个事情？那么他就继续走，走又走到一个大城里面呢，他又是向那些